当绿色融资、白宫接班斩首预演和香港钱闸同时浮出水面，权力的算盘最后由谁买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四地。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绿能融资被疑大撒币，美国卢比奥逼近万斯，接班排序申辩，台湾中共造总统府全尺寸模型疑似演练直指敏感红线，香港传习近平香港钱闸易主，华润王祥明去职，韩松双开又释放什么信号？先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今年上半年通过一带一路对外提供的绿能融资创下201亿美元的新高，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额。澳洲昆士兰大学与上海绿色金融发展中心的研究说，其中118亿美元是建设计划，83亿美元是投资。表面上看，这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出海，是太阳能、风电、电池这些产业链在全球能源价格动荡之下抢到机会。但真正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市场竞争，还是换了包装的国家战略？钱从哪里来？风险由谁承担？最后又由谁来监督？这份研究把背景讲得很清楚。中东战争推高全球能源价格，许多国家开始更急迫地寻找再生能源方案。中国大陆的绿能设备成本相对低，出口也在增长。研究作者昆士兰大学中国能源与金融专家王科里认为，低成本绿能继续带动中国对外投资，一些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可能已经受益于能源价格波动下降。华府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也指出，现在的一带一路和过去不同，投资决策越来越以商业考虑为基础，而不是单纯国家指导。数据上也能看到变化，上半年私有部门占比达到48%，远高于2022年的13%。这当然不能简单用一句大撒币概括。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确实有规模优势，民营企业也确实在全球市场里找到了空间。问题在于，在中共体制下，所谓市场行为从来不是纯市场行为。企业可以出海，订单可以增长，融资可以创新，但政治边界、外交目标、产业补贴、监管口径、资本流向仍然被一党体制牢牢框住。今天说是民企主导，明天如果外交需要、产能需要、金融需要，这些民企能不能拒绝国家战略？如果项目失败、债务恶化、当地社会反弹，又由谁公开承担责任？这才是核心争议。一带一路过去最受批评的地方，不只是花了多少钱，而是决策不透明、风险不公开、项目和地缘政治绑定太深。很多项目打着发展合作的旗号，实际上服务的是北京扩大影响力、输出标准、绑定资源和市场的长线布局。现在它转向绿能，外衣变得更好看，语言也更现代，低碳、能源转型、商业竞争力、全球南方合作。可是如果监督机制没有改变，新闻自由没有保障，财政和金融责任不能被公众追问，那么绿色不等于透明，商业化也不等于去政治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材料显示今年上半年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仍有高度兴趣，中国对非洲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倍，达到335亿美元。非洲国家需要能源、基建和发展机会，这是真实需求。中国企业提供便宜设备和快速建设也是真实竞争力。但对当地人民来说，关键不是项目来自中国、美国还是欧洲，而是合同能不能公开、环境影响能不能审查、债务条件能不能被议会和媒体监督、普通人的土地、劳动权益和社区利益能不能被尊重。没有这些机制，任何大项目都可能从发展机会变成权力交易。这也关系到中国大陆普通人。中共宣传喜欢把海外投资包装成大国影响力，但很少让老百姓看清楚金融风险、补贴成本和失败项目的真实账本。国内经济承压、青年失业、地方债沉重、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如果对外投资继续高速扩张，公众当然有权问 这些资金安排是否经过充分审议，收益是否回到社会，风险是否由纳税人兜底。在正常制度里，这些问题应当由媒体追踪、议会审查、法院保障、信息公开。在一党专政下，公众往往只能看到宣传口径，看不到完整账目。所以我的判断是，中国绿能出海本身不是问题，甚至可能对全球能源转型有积极作用。真正危险的是，中共把产业竞争力、外交扩张和信息控制捆在一起，让一个本来可以接受公开检验的商业趋势，变成外界必须带着警惕观察的地缘政治工具。未来真正要盯住的，不只是融资数字还会不会创新高，而是这些项目的合同、债务、环境评估和失败责任，能不能被中国公众、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公民社会以及独立媒体真正看见。数字越大，越需要阳光，否则绿色融资也可能只是另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输出。再看美国，美国这一条看似是共和党内部的接班人之争，实质上是川普政治体系里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副总统万斯到底是继承人，还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替换的工具人？材料说，在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头一年，万斯被推到前台扮演强硬派代言人，他对泽连斯基施压，参与移民整治议题，甚至跑到格陵兰去呼应川普的扩张式政治想象。但在伊朗问题上，他又曾是白宫内部最公开的质疑者，后来还承担外交斡旋角色。也就是说，万斯一边要表现忠诚，一边又要在战争泥潭里保留一点理性刹车的姿态，这正是他的危险所在。美国政治里的副总统本来就不是天然继承人，尤其在川普式共和党里，忠诚、战斗姿态、媒体声量和基本盘情绪往往比传统资历更重要。现在传出的信号是，卢比奥正在获得上位的想象空间。新罕布什尔州2028年初选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逼近万斯，博彩市场上两人的赔率差距也不大。右翼舆论圈里，包括《华尔街日报》和本·夏皮罗的尖锐批评，也让万斯显得不再稳固。但问题是，万斯真的弱到会被川普抛弃吗？这就要看伊朗战争如何改写共和党内部的责任分配。万斯当初反对对伊开战，按道理说，如果战争拖成烂摊子，他似乎可以说自己早有预判，但他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是副总统，他必须维护总统，不能公开把川普的开战决定说成重大错误。可他如果不这么说，反战右翼又不会真正满足，于是万斯陷入一种典型困境，主战鹰派嫌他不够狠，反战保守派嫌他不够真。材料里提到，万斯曾经试图通过外交协议破局，把和平成果归功于川普，同时让自己获得斡旋者形象，但到目前为止，这条路并没有显出实质成果。所谓美伊谅解备忘录，前途未卜，战争没有结束，政治红利自然也没有落袋，外交没有成果，战争又不是他能公开批评的对象，他的空间被夹得很窄。不过说卢比奥一定会取代万斯，现在也还太早，因为共和党2028年的真正关键不只是民调和舆论，而是川普本人的默许。没有川普点头，国务卿不可能真正公开挑战副总统。材料也指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因为万斯当初反对开战就与他决裂。相反，有报道认为川普对万斯的好感还在增加。更微妙的是，万斯对战争、对以色列立场的一些争议性表达，可能反而贴近川普内心的不满。所以卢比奥要真正上位，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剧本，川普大幅升级军事行动，万斯公开反对扩战，卢比奥全力主战，最后伊朗政权倒台，油价回落，川普把胜利归功于卢比奥，再把万斯说成阻挠者。只有这种情况下，卢比奥才可能从外交鹰派变成川普认证的继承人。可这条路的前提太多，风险也太大。这件事对中文观众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替万斯或卢比奥下注， 而是看清美国制度的两面。美国有选举，有媒体，有党内竞争，有民调压力，副总统也会被公开质疑，国务卿也可能被舆论推上接班舞台。这说明权力不是铁板一块，政治人物必须面对公开竞争和问责，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也会被个人崇拜、战争、政治和媒体情绪严重扭曲。当一个政党把谁最忠于领袖摆在谁对公共利益负责前面，制度仍然在运转，但政治质量已经在下降。和集权制度相比，美国至少还有公开争论的空间，选民还能看到分歧，媒体还能批评副总统，党内路线还能竞争。可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它永远产生好结果，而在于它允许人们追问责任、改变路线、惩罚失败者。美国这边要验证共和党接班排序是否真的开始松动，关键不在卢比奥有没有放狠话，而在川普是否开始在公开场合减少对万斯的背书，增加对卢比奥的外交赞扬，那才说明共和党内部的继承逻辑可能正在发生变化。接着看台湾，这条台湾新闻的关键不只是中共又做了一组军事模型，而是他把台湾总统府、博爱特区、苏澳海军基地，甚至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都放进了同一套战争预言里。英国《每日电讯报》分析卫星影像后报道，解放军打造台湾总统府和其他政府建筑的等比例模型，让官兵在尽可能接近台北市中心的环境里演练攻占首都。问题来了，这究竟只是一般军事训练，还是对台湾民主政权的斩首预言？按照报道，中国不止复制政府建筑，也打造美国军舰、战斗机、海军基地和台湾军事设施模型。专家指出，这些模型精确度很高，显示他们不是抽象训练场，而是针对特定对手、特定地点、特定任务而建。詹氏公司的卫星影像分析师说，解放军基本上是在制造复制品，让部队训练时仿佛身处台北。报道还提到，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早在2014年就出现台湾总统府模型。2015年，中国国营媒体还发布过士兵在总统府模型前演练攻击的画面。后来又有新的模型，更强调台北市中心街道、道路角度和街廓大小。重点已经不只是打中一栋楼，而是演练部队如何进入城市，夺取特定政府机关。核心争议就在这里。任何国家军队都会做假想敌训练，也会针对可能战场建立沙盘和模型，这本身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规模、精度和政治指向。台湾总统府不是普通建筑，它是台湾民选总统办公地点，是民主政权象征。外交部、司法机关、博爱特区也不是军事靶场，他们代表一个社会的对外关系、法治系统和国家治理中枢。中共把这些建筑做成训练目标，本质上是在告诉台湾，我不只是威胁封锁你、轰炸你，我还在演练如何瘫痪你的政治中心，夺取你的国家意志。更值得警惕的是，报道还提到苏澳海军基地、横须贺海军基地模型以及舰艇模型上疑似飞弹命中造成的损坏。苏澳位在台湾东北部，是东海岸重要海军据点，横须贺则是美国在日本的重要海军基地。如果卫星影像分析和专家判断成立，那么这套训练不只是对台湾，而是把日本和美国可能介入台海的场景也纳入推演。也就是说，中共的战争准备不是孤立的打台湾，而是在预想一场区域冲突，先压制台湾关键军事设施，再威慑日本，再警告美国不要介入。这就是中共对台政策最危险的地方，他嘴上说和平统一，实际却持续扩充能够打击台湾本土、攻击海军基地、威胁美日设施的军事选项。他把民族主义宣传包装成国家统一，把军事恐吓包装成反分裂，把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武力威胁说成内部事务。可是台湾不是中共统治下的地方政府，台湾有自己的民选总统、国会、法院、媒体和公民社会， 台湾人民如何选择自己的制度和未来，不该由北京用飞弹、模型和军演来决定。从制度角度看，这场对比非常清楚。台湾的总统府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一栋建筑神圣不可碰，而是因为它背后有选票、有政党轮替、有新闻监督、有法院制衡，也有社会公开争论。中共害怕的正是这一套东西，他真正想摧毁的不只是建筑物，而是一个华人社会证明自己可以不用一党专政也能维持秩序和自由的现实样本。台湾越能通过选举更换政府，通过媒体揭露问题，通过司法处理争议，中共的没有共产党就会乱的叙事就越站不住。当然，台湾也不能只靠道德正当性生存。面对这种高度具体的军事预演，台湾政府必须把总统府、国防指挥、通信系统、能源设施和社会韧性放在一起思考。民主制度的优势不是假装没有危险，而是可以公开讨论危险，监督预算使用，检验防务准备，并让人民知道政府有没有尽责。真正保护台湾的不只是武器，也是透明问责和全民防卫意识。反过来，中共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大军事决策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无法监督，媒体不能追问，人民更没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要被拖进战争。我的判断很明确，如果这些卫星影像报道准确，那么这不是普通军事训练，而是中共对台湾民主政权的高度针对性胁迫。它既是战术演练，也是心理战，既是给解放军看的，也是给台湾、美国和日本看的。台海这边需要看的是台湾及其民主伙伴会不会把这种攻占首都的训练从单纯情报新闻转化为具体防务调整，包括关键设施分散、指挥体系备援、反飞弹能力、城市防卫训练，以及对中共军事胁迫更明确的国际回应。最后看香港，据材料称，2026年7月23日，深圳湾华润村笋大楼内中组部官员宣布免去王祥明的华润集团董事长职务，声明只有86个字，没有到龄退休，没有另有任用，也没有惯常的感谢话。随后不到48小时，华润副总经理韩松又被通报双开，理由之一是搞迷信活动。如果这些细节属实，这就不是普通央企换帅，而是一次带有明显政治信号的红色资本整肃。华润不是一般公司，它从香港起家，长期扮演中共在香港经营资本渠道和影响力的关键平台。材料提到，从1938年甘诺道中的联合行，到今天掌控庞大资产，影响香港金融与零售、电力、地产、医药等领域的红色财团，华润本身就是中共党产体系在香港的一道闸门。所谓香港前闸易主，真正说的不是董事长办公室换了一个人，而是谁来掌握这套连接北京权力、央企资源和香港市场的巨大管道。这里最尖锐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名央企掌门人的去职会采用这样冷冰冰、近乎切割的方式？为什么副总经理紧接着被双开，而公开理由里出现迷信活动这种高度政治化、可伸缩的纪律语言？在中共体制内，反腐从来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权力重组的工具。一个干部有没有问题，往往不是由独立司法先行裁判，而是由党内纪律机关定调，再由宣传系统塑造叙事。今天可以说你违反纪律，明天可以说你破坏政治规矩，后天还可以把生活作风、信仰、行为、企业决策全部装进同一个政治口袋。这也是香港必须警惕的地方。香港过去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靠的不是某一家红色央企多么强大，而是相对透明的规则、可预期的司法、资金自由流动和新闻监督。可是当越来越多关键资产和产业入口被党国资本控制，香港市场就不再只是商业市场，而会被嵌入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今天北京内部某个派系失势， 香港的企业人士、资本流向、项目安排就可能跟着震动。明天中央某个政治目标改变，商业判断就要让位于政治忠诚，这对普通香港人、投资者、企业员工都是现实风险。材料还把这次事件联系到晨曦、马新瑞旧部遭清洗，以及所谓新疆电网、跨省政坛骨牌和新任人选的航运背景。这些说法目前应当视为评论和推断，不能直接当成已经证实的事实，但他们指向的结构性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在一党体制下，重大国企人事安排并不接受公众解释，也不接受媒体追问，更没有股东、员工和社会可以真正制衡的程序，外界只能从通报字数、措辞冷暖、前后人事关系里猜测政治风向，这本身就是制度病灶。自由社会的公司治理当然也会有丑闻，也会有人事斗争，也会有权钱交易，但差别在于独立媒体可以追，法院可以审，议会可以问，投资者可以起诉，公众可以要求披露。香港原本也拥有部分这样的制度遗产，可国安法之后，新闻空间收窄，公民社会被压缩，政治忠诚压倒专业治理，红色资本的运作更难被外部监督。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怕的不是某个老板下台，而是规则变成黑箱，市场变成权力附庸。所以这件事的核心判断很清楚，华润高层震荡若属实，表面是央企反腐和人事调整，深层是北京对香港经济命脉的再收编、再分配、再政治化。它说明香港的金融与产业系统已经越来越难同中共内部权力逻辑切割开来。香港事件后续要看新任高层如何处理华润在香港的资产布局，尤其是涉及港口、能源、地产和金融平台的项目。如果商业决策继续向政治安全让位，香港所谓国际金融中心的招牌会越来越像一块被权力反复使用的遮羞布。